但愿耶稣基督的美丽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显现。我就想到一个罪人最荣耀的事，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美丽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。我们很喜欢唱这样的诗歌，我们也很盼望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。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，到底耶稣基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多少？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。烦恼我们同声起来念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再念一遍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在这里他说到他一生的目标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再读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第14节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这两段圣经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，这也就是一生影响保罗，不论是他的生活，不论是他的侍奉，不论是他的工作，都在这个目标的里面，他一直往前。在我来的路上，正好有一篇，有一个在收音机上面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牧师在那传信息。那他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美丽。当我听见的时候，他最后他就说到：我们若与基督同受苦难，也必和主一同得到荣耀。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说，在这一生的里面我们要受苦。当他在那里讲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想到一件事，到底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生都在受苦的里面，然后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就得到荣耀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在你个人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？是我们今天就是一生受苦，有一天我们和主耶稣同荣耀。当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是最特别的生活。在我们的经历上好像有过程，哦，前面一段时间是受苦的时间，然后呢后来苦难过去了，难处过去了，我们就享受喜乐。但是从保罗一生的道路上，保罗说：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怎么样就刚强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跟世界上的人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常常好像为着一个学位苦读有成，就是到最后你拿到那个方帽子，哦，你能拿到那个学位的时候苦读有成。今天基督徒的道路不是苦读有成，是一面软弱，一面却是刚强，一面是忧伤，一面又是喜乐。我们一面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却是前面所摆的喜乐吸引我们的心。所以基督徒最荣耀的生活，我们可以一面流眼泪，但是里面确实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的脚可以走在最艰难的道路，但是里面确实满有荣耀。 哎，我觉得今天主耶稣留给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。虽然主耶稣他被称为忧患之子，但是呢，也有地方，当主耶稣在最可以说是工作最没有成就，伯赛大哥拉逊的地方都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在那里马太福音说，耶稣基督就欢乐起来，他说：“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这就是基督徒最荣耀的一个生活。我们不是因好像一直在受苦，然后有一天就得到荣耀，我们的生活却是这个从世人来看好像是矛盾。我怎么可能一面忧伤，一面又是喜乐，一面是有担子，但是里面却是轻省的？这就是太奇妙的。除非我们亲身经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用数学、用化学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没有办法算出来。这个是就是只有你亲身经历之后，哎呀，真的看见弟兄姊妹走在这一条道路上，实在是太喜乐了。我们今天来看保罗，他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？可能我们会说，保罗一生的道路真是艰苦，的确是很艰苦。保罗他有最高的地位，最高的荣耀，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任何一个高材生还要高。他什么都有，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有名声，有钱财，什么都有。但是呢，他却是因着跟随耶稣基督，他被人羞辱，他被人辱骂，他被人用石头丢了，他被人关在监狱的里面。这样一个遭遇，这样一个经历，他却是里面却是充满了喜乐。所以保罗曾经讲到，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，被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今天到底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什么？看见基督的美丽，还是看见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？世界上在那大发脾气，我们也在那大发脾气；世界上人遇见艰难痛苦，我们也在那里沮丧灰心。还是在最艰难的当中，里面却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知道说有一天这些苦难都要过去。我看见保罗他的遭遇，他特别讲到他的遭遇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，我们在亚细亚什么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也绝了。这是他的遭遇，甚至他说我们被人看为是世界上愚拙的，是被羞辱的。所以他说我们被咒诅，我们就祝福；我们受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我们被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他说甚至我们在世人的眼中算什么，是世界上的污秽，是万物中的渣滓。什么叫做污秽？什么叫做渣滓？就是垃圾，是没有用的东西。如果今天你得到一个博士学位，人家看你说你这个没有用，你这个是垃圾，哇，我们的自尊心一定会大大的受伤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在那个时候被人看作说这个是搅乱天下的一个人，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一般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好像被人家羞辱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但是在保罗的身上，他受尽一切的羞辱，但是呢，在他里面却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来托住他每一个环境。 大家在那里仔细来探讨，为什么保罗能够在最艰难的环境仍然站立得住。我就发现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。今天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就讲到说，人活在这个地上，不知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要去满足别人所盼望我去达到的。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故事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父母亲对儿女都有一个极大的盼望，那这一对父母亲呢，对他儿女，他一个儿子也真是很有盼望。盼望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都盼望做医生了，所以他从小父母亲就灌输说你一定要做医生。但是呢，他非常不喜欢做医生，他喜欢艺术，他喜欢画画。这个父母亲说这个艺术都是很苦的，都是穷画家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他说你一定要去读医生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人辛辛苦苦读完医学，读完以后呢，他把他的文凭交给他的父母亲。他说爸爸妈妈，我已经照着你的指望盼望，我已经完成了医学的这个课程，谢谢，再见。他又回去画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今天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？为什么我们受了一点的伤害，我们整个人就泄气了，我们整个人就非常的沮丧？你看保罗的生命，在平顺的时候你还看不出他生命的那个美丽。保罗的生命真正的彰显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。如果今天大家都是平安无事，大家都爱主，没有什么稀奇啊。但是今天教会发生难处，教会我们个人有大难处的时候，那个爱主才是真正的爱主。我们今天能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？虽然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要忠心呢，虽然伴侣都失败，我仍然忠心来跟随主。这样的人乃是一个有目标的人。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，他整个心，不论在他身上发生的顺境逆境，他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耶稣基督从他的身上彰显出来。在得胜的环境中活着就是基督，在失败软弱的时候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今天能不能只有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目标？所以他能够忘记一切的背后，因为他有一个标杆，他有一个目标，他就是要追求像耶稣基督，他要追求活着就是基督。今天很多人放不掉过去，忘不掉背后。一个人如果不会忘记背后，这个人是很痛苦的一个人。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，他就描述人生是什么。人生啊，就像每一个人都被一个篮子，每一个遭遇，每一个痛苦，我们都把这一个当作一块石头放在我们这个篮子里面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这个年纪越大，篮子越大，里面的这个石头越多，那个重担就越重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年长的能够习得真是不容易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， 哦，他不仅仅为着他自己的身体，为着孩子，为着孩子的婚姻，为着孙子的学业，什么一大堆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到底在我们背后有没有拦阻？这一个救世主要我们忘记的，就是我们的得胜，就是我们的失败都要过去，就是别人的伤害我们都要忘记。我很感谢主，主给我们有一个本能叫做忘记。虽然有时候不太好忘记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会忘记事情，真的是很痛苦。哇，有的人一提常常去记从前许多怎么所发生的情形，很多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去计算过去不忘记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今天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忘记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得胜要不忘记，就是我们好像非常辉煌的一个经历我们也要忘记，别人的伤害我们要忘记，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忘记。我们要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一个神的儿女。但愿耶稣基督的美丽，这个美丽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生命的特点。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，他要我们彰显的不是苦难，是在苦难之后那个荣耀，在那个羞辱之后那个荣耀。我们外体可以毁坏，但是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是一天。这就是基督徒最特别的生命。世界上的人只有一个生命，叫做属天然属肉体的生命，但是基督徒却是有两种生命，一个是外体，就是属肉体的这个生命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胜过一切权势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可以一面在最痛苦的时候，里面却是有许多的喜乐。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拣选，很多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拣选他所要的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随波逐流，哦，我的环境是这样，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啊，因为我的艰难，因为别人这样伤害我，所以我就只好这样痛苦。不是的，今天我们要拣选站在十架的根基上，站在复活的地位上，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。所以保罗对死亡真的是非常的雄壮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罪恶再不能够辖制他，因为他有复活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是一生一直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人，他不让他的失败影响他追求他的目标，也不让他的得胜影响拦阻他继续往前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，是他的目标引导他的人生。有一本书大家都在读，叫《标杆人生》，他那个英文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， 也就是目标导向的一个生活。就是说我的整个生活是因着这个荣耀的目标把我引到这个方向去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就说到，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，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这是一个有目标的人，所以他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啊，奔跑不是无定向，他整个是为着这个目标而活着的一个人，所以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不让他去 却搅扰他。我们有一首诗歌在339首，他说我听今天有主耶稣啊，他说其他的事都不要再搅扰我，像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什么事不要再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。我们今天是有耶稣基督的一般人，我们跟世界上的完全不一样。世界上的人只有一个 属肉体天然的生命，但是我们有属灵的生命，而我们今天活着的原则，不要再照着外体，不要照着外貌，我们乃是要照着基督。今天我们看事情，我们衡量事情，我们乃是照着耶稣基督，就是里面这个生命到底怎么带领我们。所以我就看见今天保罗他一生的道路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标杆，所有其他的背后，所有搅扰他往前的全部都要除掉。我相信有人读过这一篇很小的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受托受差遣要把一个信息送到某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很好朋友，他要去那个地方，这个路上有很多的朋友，所以呢他到一个地方就去看看一些朋友，看完以后呢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去看看朋友，这个到最后永远达不到他的目标，因为有太多搅扰了。我们今天跟谁主，我们有没有目标？一个没有目标的基督徒生活一定是很痛苦，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。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我所有的努力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我所有的摆上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我所有的失得失也是为着耶稣基督。当你有这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非常的有意义。什么是目标导向的生活？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神之间、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今天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们和主之间有没有间隔？什么事叫我们和神之间有间隔？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罪。大罪可能我们不会犯，但是小罪、隐而未现的罪，这是最拦阻我们和神之间有和好的关系。你们有没有经验？一粒沙子跑到你的眼睛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把你所有的工作，所有你手中的工作，甚至你正在开车，一粒沙子进来，你要去停在旁边，你要把你的眼睛那个沙子除掉。哎，我看见那个猴子猩猩啊，他怎么去除掉那个沙子的？他们的那种方式真是爱的方式，就是那个眼睛，这个眼睛好的人，他用他的舌头去舔他的眼睛，把那个沙子舔出来，这是他们的方式。我们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合族之间有没有这个沙子？可能没有人知道，你把眼睛不蒙起来，没有人看见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主知道，你也知道。有没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对付了？那个东西要成为你和神之间的间隔。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一件事，这是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是却可以造成我和主之间那个间隔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最近这个邮票从37 cents变成39 cents， 所以我还有一堆这个37圣。但是你不能37圣，因为如果37圣贴上去一定会退回来。但是我也没有其他两圣，所以呢我如果要贴的话就贴两个37圣，又太多。但是呢这个以前有那个有一张信封啊，没有经过那个印戳的，就是还是空白。哎，如果把它挡一挡，还是可以放。但是，所以这就人就是贪小便宜啊。为着那个两胜，我就开始弄这个。但是正在弄的时候，心里面怎么也不平安了。我说主，对不起，为着这两胜，我要犯罪，我这个罚不来。我就在这面前认罪。我就发现虽然是两胜是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是确实可以造成我和神之间的间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不顺服，任何一个背逆，任何一个脾气，都可以造成我们和神之间的间隔。可能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圣灵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不是这个大卫真是会祷告。神啊，是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不叫仆人犯任意妄为的罪。这个就是不受约束啊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叫我们陷入罪的里面。今天主耶稣为什么付这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。我们跟神和好容易还是跟人和好容易啊？你们的经验怎么样？谁说跟神和好容易请举手。跟人和好容易请举手。没有一个。哦，王师傅他说跟人和好容易。为什么跟神和好容易啊？我也是基督的宝血。神的话很清楚，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的确跟神去和好容易啊，我们一认罪主一定赦免我们。但是你跟人和好容不容易啊？面子啊。你有没有碰过你去跟他道歉他不接受的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他说你这个认罪是假的，我不接受。甚至有的人说我们到审判台前再算账，今天不算了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？无论他说，如果是你有一分钱没有还清，他说你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意思就是说你跟人中间有难处，有间隔，就像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样，那样的重要。我们今天常常忽略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间隔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如果你到坛上献礼物，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他说先把礼物先放下，先去同弟兄和好。还不是你去还人家的愿，是别人跟你还愿，跟你跟弟兄有间隔。今天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和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有人说我面子放不下，或者说呢，我最有理的时候，我最对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跟别人道歉。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有一次一个年长的真的是讲了一些可以说是误会的话，我越听啊，我那个正义之灵啊起来的时候，我 没有说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偏偏说我这样子？哇，那个时候，特别是我们对的时候，我们理直气壮，我们的声音就越大，我们好像非常的刚强。如果你真的要跟人要除掉间隔和好，你必须要先把你的事、把你的对、把你的先放下。今天所重的不是你对错的问题，今天你和弟兄之间有间隔，这个才是严重的事情。但是自从那个时候，在我身上每天就不好过了，读圣经他就在我面前显现了，那个弟兄就在我面前显现。有人说啊，他说喝水，水中有他的影子。我那个时候喝汤看见他在那个汤里面了，哦，睡觉也看见他，我到处都看见他。我说主怎么办？我说也不是我错，是他乱讲话。这个主耶稣就说，是你是是，你是对，你没有错，你有理，但是你的态度。主说这就是我要对付你的态度的问题。对，特别是我们对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就刚硬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真是厚脸皮啊，真的是我不敢去面对他，我是打电话，但是打电话也可以，我就真的是这就跟他道歉。我说我不是为着对错去跟他认罪，我是为着我的态度去跟他认罪。很奇妙的，当我真的去这样去认罪道歉的时候，他的影子不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经历。我们今天要和神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，如果有间隔，血液不能够流通了，生命就不能够交通。我们可以表面，但是主耶稣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。最近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就说如果人家认罪认得虚假，我要不要赦免？你说你要不要赦免？如果有一个人说跟你道歉，张弟兄对不起，他那个态度也不是很谦卑，他真的是他就跟你道歉了，你要不要接受？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？要哈，要了就有拯救。今天我们很多的痛苦就是不肯去赦免。神儿女最美丽的生命就是赦免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等这些人在那认罪，主耶稣才赦免的？有没有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斯提凡被石头丢的时候，他怎么祷告？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不是你等到别人认罪你才去赦免，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赦罪的生命。今天你和弟兄，你和姊妹有间隔，我们要从心里面赦免，不要像那个掐住那个同伴脖子的那个人，只欠他五两银子就不放过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今天真认罪假认罪，那个不是我的事情，那是主和他和主之间的问题。如果他真的是假的认罪，我这一方面要当真的接受他，完全赦免。什么叫做七十个七次？只有当我们真的接受人家的认罪，我们赦罪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之间没有间隔。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对神对人都是没有间隔，都是和平的。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，史弟兄常常讲一个 Francis Assisi， 他是一个古老的圣徒，但是他有一个名言，他说 Peace with God, peace with man, peace with everything， 和神和人和万有都和平。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叫做耶稣基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，从我身上显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仅和神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，没有一个弟兄在我心中是很伤痛的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真的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对付，因为这一个会侵蚀你的属灵的生命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像沙粒那样的罪，这个会影响我们更多的认识主。下面我们再讲到，要我们爱神爱人。很奇妙的，一个人如果真正爱神，神对他的要求就是爱人。如果你说我爱神不爱人，那个爱神是虚假的。如果你说你爱人不爱神，那也是虚假的。今天我们人实在是非常的残杂，而神把他的爱放在每一个神儿女的里面。神主耶稣他没有亲这个他的肉身，今天已经不在我们的中间，但是他的生命在哪里？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。所以约翰在那很清楚地说到，我们怎么爱神，爱你的弟兄就是爱神。所以约翰说，你说你爱神，却是恨你的弟兄，就是虚谎的。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怎么说你能够爱看不见的神？所以今天神把爱的一个对象，我们爱他的对象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。怎么叫做爱神？爱你的弟兄叫做爱神，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。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学习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，当然这个是不容易。如果今天我们只一直计算人的恶，你永远不会爱。爱是什么？不计算。你本来是计算，现在加一个不，就是爱。我们今天真的，我们常常计算人的恶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爱。每一次想到这个弟兄，他怎么对待我，他怎么样伤害我，他曾经做过什么事，如果你这样一计算，你没有办法爱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如果因着我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，主说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今天主把弟兄姊妹把我们放在一起，你不要去爱 Cover City 的弟兄姊妹，爱 St. Gabriel 的弟兄姊妹，跟你在一起的，跟你生活在一起，跟你侍奉在一起的，这个是最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爱邻舍如同自己，那个邻舍不是远在台湾，远在中国大陆，是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，那个就是你的邻舍。那个人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就在你旁边那个就是你的邻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的爱神，我们一定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。如果是有任何的间隔叫你没有办法爱，你要对付这件事情。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这个救恩是什么？认罪跟赦罪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，我如果能够赦免我的弟兄，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同样的， 如果你不肯赦免你的弟兄，在神眼中也是一个严肃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如果你不赦免你的弟兄，天父也必不赦免，也必不饶恕。这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一生他被许多的人攻击，被许多的人羞辱。如果保罗就像被那个大篮子一样，他如果是要计算的话，那不知道他那个篮子有多重。今天你有没有被这个篮子？这个篮子该丢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一个大垃圾场，所有的旧账都要毁灭在十字架上，所有我们的败坏，所有天然的生命都要被丢在十字架上。今天你有没有使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？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拯救。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，我们这一个人真的是活得非常的痛苦。今天很多的神的儿女有这个最浩大的救恩，却是过一个最贫穷最痛苦的生活。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认识保罗所认识的耶稣基督，经历保罗所承受的这个救恩，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，无论是生无论是死，基督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一面软弱一面刚强，一面好像又失败却是一个得胜，这样一个生活，这就是主给我们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，我们要让基督从我身上显现出来。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必须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放弃我的天然生命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所以刚刚我们弟兄就说，我们把这首诗歌一起念，然后后面说阿们，这就是一个祷告。但愿耶稣基督的美丽从我显现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渴望？你有没有在主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成为那个彰显你美丽的那个人，在一件事上，在一个最小的事上，我要让耶稣基督照常显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就保罗来讲，他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遭遇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软弱的遭遇和环境的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都是彰显耶稣基督美丽的一个机会。这是我们可以活出的这样一个生活。主耶稣已经行完这一条道路，保罗行完这条道路，千千万万的圣徒都曾经行在这一条道路上，他们已经行完了他们的路程，他们把他们的脚踪留下来，我们要一同跟随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怎样引领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今天他要引领我们。圣盖布尔在这个地方为他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再唱278首。